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是一个三号强风信号的早上，似乎我们都是要适应在一个所谓低气压的生活场景里面去生活。今天回到来路上，我想大家都会觉得是有些很翳闷或者个天气都有些不稳定，但是个风已经远去，又有新的一天等着我们。我们在这里虽然或者个生活的场景是较为低气压，不过真是神很大的恩典给我们礼拜堂。这里其实有一扇窗，我们透过这一扇窗望到这个十字架，又透过这个十字架，我们其实可以有一个更高的想象。那个想象就是上帝可以陪伴我们，引导我们高飞天际。这里是一个望向天，另一方面当然个寓意亦都是上帝的恩光临在我们当中。我还记得在上几次我在讲道的时候引用了保罗的教训，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保罗所讲的那个所谓上面是讲上帝荣耀的宝座，是他掌权的国度。我们追随基督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就是要以我们自己的生命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反映上帝的荣耀，见证祂的权能和国度，透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或者说得直接一点，用广东人的讲法，透过我们的命，我们去见证上帝的权能和国度。我们虽然好像活在地上，其实我们高飞天际，我们要见证上帝的荣耀。今天的讲题都是当然是跟高飞上天是有关，背在鹰的翅膀上。刚才我们所诵读的旧约经课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第二到八节，记叙了以色列人都真的有些千辛万苦经过了在埃及一场很大的角力，当然当中有上帝很大的介入和保守。他们离开了埃及，避过红海之劫，三个月之后来到西乃旷野，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的背景。他们就在西乃山下的一个平原那里安营，并且在那里和神立约。摩西就转述了耶和华晓谕他的子民的说话，正如刚才所读出的，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个就是今天讲题的出处。有人称西乃旷野一带的地方叫做鹰之地，就是鹰在那里飞舞生活的地方。那里是飞鹰去展开它宽阔有力的翅膀在空中盘旋的地方。所以当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来到西乃旷野，在山下这个的对他来讲既熟悉亦都是不熟悉的一个地方，在这个的平原来到安营，一个很特别的场景。而这个特别的场景，尤其是他们整个民族刚刚经历过一些很连串的特别的经历，从埃及人的奴役当中他们被释放得到自由。在这个背景底下，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脚听到上帝的这个讯息，说他自己好像鹰一样去展翅背起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其实可以想象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充满了现场感的一个比喻，十分贴切。我相信我作为读者，当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有一种感觉，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会很感动。出埃及之后大概接近四十年，大家都知道在《申命记》第三十二章那个是摩西一篇很重要的演说，也都演说之后呢，跟着的三十三、三十四呢，就分别去讲及到摩西不可以进入迦南地，最后他只能够在约旦河东的地方被主接去。不过就是在这一切事发生之前，摩西有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告白，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跟他的百姓来讲。摩西那时候就再一次用鹰来做比喻，所以很奇妙，一前一后 整個文學佈局是很優美的，先在出埃及記的十九章、都是我們叫妥拉或者是摩西五經的、較為早期的篇章，跟住然後去到申命記，正正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和準備入迦南前後四十年，在一頭一尾都出現了鷹的比喻。摩西在申命記三十二章十一節是這樣形容上主和他子民之間那種的生命關係，那裡說又如鷹搞動巢窩，在初鷹以上扇展，接取初鷹，背在兩翼之上。有些類似，也都有相當的不同。兩個鷹的比喻，正正就是中間擺設的，是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曠野的經歷。其實聖經有很多地方都是提過鷹的，你可以說以色列人對這個鷹這種動物是相當熟悉，用鷹來比喻去論說信仰，對以色列人來說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將信仰融入生活的一個很好的例子。不過在我們再進一步去看剛才的舊約經課之先，我很願意去先進入去今天我們所重讀的詩篇一百篇，這篇是我其中一篇很喜歡的詩篇。我選擇就從一百篇的作者去那種信仰體悟去開始我們今天的這個講題。這篇的詩篇，詩篇一百篇其實是由詩篇九十三篇一路開始，連續八篇是讚美和稱謝或者感謝上主作為王作為主的一連串的詩篇的結集。你可以有時間的話，你可以一口氣，其實一口氣是好的，由九十三篇一口氣看到第一百篇，或者可以參考一些釋經書，你就會看到原來這個小的結集，這八篇的詩篇真的它即自有一個風味在裡面，也都很明顯有個鮮明的主題，講到上帝怎樣是作王作主。我們先看回一百篇，這篇的詩篇是可以分到前後兩半，簡單來說就是一到三節是前半，四到五節是後半，你現在可以打開聖經一同去看、對不住你們沒有聖經看，我們收起來了、就憑著剛才大家讀經的印象，有五節的經文，第一至三節和第四至五節。作者在這篇詩篇一開始的時候，他就邀請全世界的人、就說要向上主歡呼，鼓勵我們要樂意去侍奉上主。我相信有不少的講員，包括我自己都有提過，在舊約的時候我們所用的侍奉和敬拜這兩個字其實是互串的，希臘文的一樣，都是敬拜和侍奉兩個字都是有相重的含義在裡面。詩人就要鼓勵我們去樂意侍奉和敬拜上主，向他歌唱。和合本翻譯的當來向他這幾個字直譯的意思就是來到他所在的地方。如果你看現代中文譯本就翻譯得更加直接了當的，他那裡說到他面前，就其實我們這種的侍奉這種的敬拜是到他面前，我們不是隔了一重沙，不是隔了一些人，隔了一些制度，或者隔了某些行政安排，然後去侍奉和敬拜上主，那個是去到他面前的直接的一種侍奉和敬拜。詩人在開始的第一、第二節所講的，固然是對那些朝聖客，特別是遠道而來去到耶路撒冷進入聖殿敬拜的人的一種的鼓勵，所以就說 來到他面前，又或者呢當來向他，去到上帝那個地方去敬拜他，是有這種是聖殿敬拜的鼓勵在當中。不過很明顯，當我們看到剛才所講的那個直譯的方式，到他面前呢，其實已經超越了純粹講一個特定的地點的含義。所講的是什麼？所講的就是面對面，是人和神面對面那種的關係，其實是一個深度的認信。所以剛才讀的第三節那裡說我們是他造的，你會好體會到自己來自哪個人的手筆，是神，我們是他造的。是他做的就不一定屬他的，因為做了之後可以將你賣給人的，不過詩人又說也是屬他的，我們是他做的，我們都是他所珍惜的，是屬於他的，我們是他的民。地上我們會有國王，我們會有國家有政權，很多時候我們都說屬於某個國籍，仿似我們就屬於某個人 某個政府、某個國家的子民。是的，在國籍來講是。不過對每一個信耶穌的人都知道，我們是他的民的含義。我們是一種超越地上政權、超越地上的結構，一種另類的天國的公民。我們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場的羊。所以有這種深度的認信，所講的是一種面對面一身第一身的一種生命的關係。這樣的侍奉去敬拜上主，包含了當中這種深度的認信，其實有點像剛才出埃及記十九章五至六節所表述的耶和華曉喻的話。我再讀一次出來，那裡說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講到明是屬我的子民，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其實原來我們剛才所看的詩篇一百篇所表達的神學的含義，早在出埃及記十九章五至六節已經存在。要成為去到聖殿敬拜的人，好像你和我一樣，今天回到來主日崇拜，甚至乎離開了這個崇拜之後，我們有一種持之以恆的信仰動力，其實就是那種深度的認信。而正正因為有這麼深度的信仰認信的人，和神有一種面對面的關係的人，他就可以稱謝進入他的門，讚美進入他的院，因為他知道在那裡他要面對面的向上帝敬拜和侍奉。作者在這篇詩的後半篇就提醒我們，上主本為善，他的慈愛存到永遠，他的信實直到萬代。詩人想告訴我們，上帝的信實是直到萬代的，他是絕對信得過的一位上主。就是說當你自己都覺得沒什麼把握的時候，前景都好像很迷糊的時候，不知道自己下一站是去哪的時候，前面有幾條路你都不知道哪條路行得通的時候，這個上帝的信實是直到萬代，用我們廣東人說是信得過。我們所投靠的這位主信得過，因為他本為善，而且他的慈愛是傳到永遠的一位主。所以當我們要去敬拜、去侍奉，就在與上主這種面對面的關係當中，我們就要很努力地去累積那種屬靈資產和動力。特別在所謂平安穩妥的日子，更多的需要去到上帝的面前去建立這種生命的連結，以至到當突然間洪水泛濫的時候，當很艱難的日子臨到的時候，我們都還有足夠的屬靈資產和動力來到去應對將會來的艱難和挑戰。這篇的詩篇是一篇稱謝詩，充滿了很正面的情緒，而正正這種正面的情緒幫助我們去應對負面的環境。所以這個道路從來都是充滿了挑戰的，我們明知道我們選的是進窄門走窄路的一種生命歷程。所以使徒保羅也都是這樣鼓勵我們，他提醒我們在生活中是有患難的，如果有患難，我們又怎可以好像保羅所說的歡歡喜喜在患難之中盼望上帝的榮耀呢？在情緒上好像說不到，個邏輯好像通不過，明明是有患難，我又何以歡歡喜喜呢？保羅就告訴我們一個秘訣，剛才我們都讀了的了，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這個羅馬書五章三到四節。信仰之所以能夠演繹到一個這樣的境地，其實不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或者你個別的自己有這種強大的意志，或者一種很特殊的性情呢，可以令你進到在患難裏面都仍然歡歡喜喜的盼望上帝的榮耀。那個秘訣，真正核心的秘訣在哪？原來在羅馬書五章五節那裡說，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上帝的愛轎灌在我們心裡。保羅在我們所誦讀剛才羅馬書這個新約書信裡面，他再一次提及到因信稱義的核心仍然在於什麼？就是上帝的愛咯。保羅告訴我們，因為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 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我想我们都同意，虽然都有发生，为人人死，为那些真的很值得、很有怜爱、很有仁爱的人去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作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姊妹，原来这个就是因信称义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原动力，是耶稣那份的爱，就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为我们牺牲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原来每一次当我们拉开这个幕帘去望到十字架的时候，其实是每一个礼拜都提醒我们，是耶稣的爱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并且因为他的爱的缘故，圣灵将这种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属灵资产，一个很大的动力，可以去面对生命中的患难，亦都在患难里面我们越来越成熟，我们变得老年，在这个过程里面，特别在漫长的患难的漫长的迷茫的日子里面，我们生了盼望，盼望又不至于羞耻，因为我们最终等待的是上帝的荣耀。读到保罗这几节的宝贵的金句，其实当我初信主的时候，我就很努力地背了这几节的金句，到现在都仍在我脑海里面很深刻的金句，实在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很坦诚地面对自己，按我们的本相和本性，不堪如我们，耶稣竟是为我们死，就是还要在我们还是软弱的时候，还是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圣灵就是将这份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就可以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欢欢喜喜去盼望上帝的荣耀。回应着诗篇100篇的作者所说，神的慈爱真是存到永远，也都真是这份永恒的爱帮助我们，你和我去度过人间的大大小小的困境，小如你自己个人生活的圈子，大如整个香港整个世界，是因为这份的爱不是其他，帮我们去面对我们每天每夜的生活。我们看完诗篇和保罗的书信之后，我们回到去刚才所读的出埃及记十九章。刚才我讲过对应十九章的是生命记的第32章。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差不多40年，摩西再一次用鹰来做比喻，形容上主和他子民的关系。我再读一次32章11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初鹰以上扇展，接取初鹰，背在两翼之上。正如我刚才讲的，生命记的第32章呢，其实是摩西可以形容为是呼天唤地的一篇的演说，他向以色列全会众充满了情怀的一个的呼喊。在这篇呐喊里面，特别提到有一句在生命记32章第9节，那里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弟兄姊妹，有没有认真去思想过这节你可能都听过的经节，什么叫做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在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当中，在上帝的大权能里面，他认定什么是他的份啊？原来就是他的百姓。上帝的产业是什么啊？上帝的产业就是他的选民。当然对照以色列选民的故事，我们会引申到新约，我们这些野橄榄连接上这个橄榄枝上面，不单止再讲的是以色列人，是所有接受上帝救恩的你和我，其实都成为他的百姓，我们都是雅各，我们都是真以色列人。然后我们就说，哎呀，真是宝贵，原来我就是耶和华的份。耶和华有些什么啊？就是有我了。原来你和我是上帝的产业， 上帝的产业在哪里？就在这里。摩西的这番说话，自始至终他其实都告诉他的子民听，耶和华爱他的子民爱到的地步，就好像经文所说的保护眼中的瞳仁。摩西在32章第10节怎样形容呢？经过了40年旷野飘荡的日子，甚至乎一整代的人差不多都死去，摩西这样很感慨的话，耶和华遇见他，这个他就是讲以色列人，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敲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环绕、看顾、保护，这个是摩西40年见证、40年的经历的一个总结。在呼天唤地的呼喊里面，告诉以色列人听，上帝是环绕你、看顾你、保护你，如同眼中瞳仁那位，因为上帝视你为他的份、他的产业。如果按照常人的想法，一定会说，什么叫做环绕、看顾和保护呢？落地那下其实代表什么意思呢？可能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大概你会想到，这些应该都是生活中的平顺、安稳、风雨，甚至乎我们很喜欢说幸福。如果上帝真的环绕、看顾、保护，大概我就应该是一个平顺、安稳、风雨和幸福的一个人。不过原来不是，就在摩西这篇这么真情 的呼天唤地的呐喊里面，摩西说什么？上帝却如鹰搅动巢窝，让这初鹰离开个安舒区。大家都知道，这鹰巢是建筑在些山峡之间较为高的地方，就在悬崖峭壁、在高岗之上，初鹰在个巢里面是很安稳。有些巢呢，经过一代两代慢慢积累，甚至乎有人发现有高达超过2米的巢。你可以想象一个2米的巢呢，对一只小鹰好像个堡垒咁样，是很安舒的。定时定候有人喂食，他就在那里慢慢的长大。不过摩西就按照他所见到、观察到的鹰的一种训练初鹰的方法，就话俾以色列人听，或者话借喻过去上帝同我哋嘅关系。呢啲嘅母鹰系喺悬崖峭壁、高山岗岭嘅巢窝里边，将啲初鹰推出去，让我啲初鹰喺一个不着边际嘅天空里边一路向下坠，亦都喺毫无把握嘅一个高速嘅下滑嘅飞行过程里边，去学习飞翔，去掌握生命的奥秘。上帝的环绕、看顾和保护几时出现啊？我是这样滑、是这样跌，几时出现啊？我第一次飞咋，上帝你的环绕、看顾、保护几时来啊？原来就是在于我们自觉生活苦无出路，甚至乎觉得非常危难的时候，上帝就展开他的良赐，有力的接取那些下坠的初鹰，有些学得好些，可能真的飞得起，有些可能飞极都飞不起，但无论如何，这只母鹰就展开它的翅，将这些初鹰背在它强大的两翼上面。上帝的子民所走过的路其实很不简单，当你由出埃及记一路追踪去到生命记的时候，你发现真的里面有太多有血有泪的故事。可能我们会以为，上帝何时去搅动以色列人的巢窝呢？看回头，可能就是那个西乃旷野的40年的飘荡的日子，有时候喊肚饿，有时候喊没水喝，有时候又回想埃及美丽的生活，有很多好几次的很深刻的埋怨。如果按照常理来推断，我很相信作者是揀取了那些比较大剂的埋怨呢，就记载了在摩西五经里面。你可以想象40年的日日夜夜，未必每次都有一个集体的20万计的人去埋怨，但可能是东边的姓张那家人又在埋怨，隔得听日西边翟营的姓李那家人又在埋怨， 你就埋怨啲瑪拿太淡啦，你就埋怨日日都食鵪鶉，有冇燒雞啊咁樣。其實喺個40年嘅生涯嘅裏邊，上帝不斷嘅搞動佢哋嘅巢窩，免佢哋面對生活上好多嘅挑戰，為嘅係要精練呢一代嘅選民，好讓佢哋有充足嘅準備進入迦南美地。不過似乎唔單止呢40年係搞動巢窩嘅日子，或者我哋去再推前一啲，可能喺40年前，當摩西同法老喺度角力嘅時候，搞動巢窩已經開始啦。以色列人就喺奴役同埋危難之間，去經歷上帝向埃及地所施行嘅十災。我哋而家作為一個讀者抽身嚟睇嗰十災，哎呀，真係好啦，1、2、3、4、5、7、8、9、10。雖然有時感覺上都有啲殘忍，不過係啦，佢哋咁硬心啊，又咁樣流難或者苦待以色列人，上帝就教訓咗佢哋。哎，最後咧就真係連台大凳都可以攞走啦，太好啦咁。但係你有冇諗過，活喺當中嘅以色列人，經過一災，埃及人應該放我哋啦，唔放。第二災，怕者放啦啩，試過兩次災難啦噃，都唔放。如是者九災已經過去，你泄氣未啊？你見到上帝似乎出手救咗你九次，個局面係冇改變，仍然係一個好大嘅危機個裏邊，而且你就開始擔心，上帝玩到咁盡，會唔會埃及人一鋪清袋啊？都費事用你呢啲勞動力啦，殺曬你把啦！十災過去，美好嘅日子就係喺逾越節，作為一個好嘅記號，佢哋終於咧就離開埃及，並且咧喺紅海被追擊嘅時候，又經歷一個極大嘅神蹟。有人話咧嗰個係第11災。咁我哋就會覺得，唉，都好，上帝係搞動巢窩，都有一個美好嘅結果啦。咁，但係弟兄姊妹，我想再推向前，你有冇諗過最困難嘅起點？可能唔係喺所謂難賽二世，佢要苦待以色列人嘅呢個嘅日子嘅裏邊，最困難嘅起點原來係有一位唔認識約瑟嘅埃及嘅新嘅法老起嚟，佢起嚟治理埃及。他發覺不對路，他要去核制和要苦害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當時是一個什麼處境啊？他們是在尼羅河三角洲的東面歌山美地，一個很肥沃的土地，並且他們，因為埃及人呢幾百年前都已經有過的看法，就是牧畜呢其實是一種較為低下的職業來的。以色列人呢絕對不介意去填補這個市場空檔，他們就成為埃及裏面的畜牧的主要的民族。就是一個這麼豐潤的地方，有生意做，有美好的農產，有穩定的安全的生活的環境，所以他們就繁衍起來，足足4個世紀，400年的安定繁榮。就算我們香港當初得到的承諾，講緊的都是50年，50年都是一生人可以見到的。你想想，以色列人經過4個世紀，竟然有好幾代的人經歷了這種持續的安穩和繁榮，他們竟然認為繁榮安定是 given 的了，是必然的了。有些生活得真的好彩的人，譬如在頭1、2、3個世紀生活的人，由他出生到死的時候，都是活在一個相對繁榮安定的日子裡面。唯獨是到这个新的法老王兴起，而又不识得约瑟，又甚至乎觉得这班以色列人呢是带来威胁的时候，他们繁衍了4個世紀的生活出现巨变。哇，这一下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巢窝的搅动。也都自这一刻开始，以色列人呢，你可以说按照平常人的眼中来看，就是没有好日子过。甚至乎直至到生命記第32章，都仍然未安頓下嚟，係咪？佢哋仲要面對過約旦河，喺迦南地裏面要面對睇起上嚟比佢哋更加高大威猛嘅迦南原住民。弟兄姊妹，我哋睇翻轉頭， 看看香港過去40年，由上世紀80年代中英談判開始去談香港的前途，由那一刻開始，我們的 DNA 彷彿就擺了一個很重要的術語，香港人就是在這個 DNA 叫做安定繁榮這個旗幟底下，我們去追求生活。甚至基督徒呢可能都不會例外，我們都會認為安定繁榮呢是即生活所盼，是人人都想有，是希望香港能夠維持50年再50年的一個目標。但是有時茶窩是會被搞動，直至近幾年，特別是過去的這一年，我們所經歷的種種，我們大家都可以很肯定的說，是啊，看來我們活得不再安舒了，茶窩被搞動了。弟兄姊妹真的這樣看嗎？上主告訴我們，他其實好像鷹一樣，將我們背在他翅膀上面，並向我們講話大來歸我，又吩咐我們要在萬民裏面去做他的子民。這個在出埃及記19章4到5節，上主曉喻摩西向以色列人講的說話，在萬民當中做他的子民，今天套用到我們新約的信徒身上面都是一樣，在萬民當中我們要做神的子民。弟兄姊妹，我們所真正追求的是一個安舒的巢窩，還是上帝所給我們的吩咐和召命？當然在人世間很多時刻，這兩者是未必必然有衝突的。我們可以在個四個世紀的歌山美地的安定繁榮當中活得好好，同樣可以承擔上帝給我們的服侍和使命。不過當巢窩已經被搞動的時候，我們就要問自己，我的人生，我最 ultimate goal， 我最終極的目標是要追尋一個安舒的巢窩，還是上帝吩咐的召命？如果當這兩者不能共存的時候，弟兄姊妹，你會怎麼選擇？最後我想講今天我們重讀的福音經課，馬太福音9章35節，這節是很重要的，在神學上去拆解或者分析馬太福音很重要的經節。那裡說，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面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這個是耶穌基督在世3年使命裡面一個很重要的描述，一個綜合性的描述。先是他是走遍的各城各鄉，然後他去教訓人，他去宣講天國福音，他又醫治各樣的病症。如果你從這個的神學框架去看，馬太福音就告訴我們，耶穌基督這三重的職事，教訓、宣講、醫治，其實在這節金句裡面很清楚的展露出來。這節金句當然在研讀馬太福音上面很關鍵的 金句，不過原來下一節金句更加觸動我的心。9章36，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第一節目過去這年，我們見到太多很多人的新聞的影像，直播的你看不少，電子平台的你看很多，就算在平時你打開新聞頻道，差不多每一日，因為可能誇張一點，或者每隔幾日都總會有一個畫面給你見到，有一堆堆人，一堆堆人做這些不同的事情。其實我們真的見到很多人的，弟兄姊妹，不要說你有時身處現場，可能在沙田有些社會活動進行，你就去新城市吃餐飯，這樣原來你又進入了現場了。或者你走過旺角，你真的只不過去按櫃員機而已，怎不知你被人家圍在一條膠帶裡面，你又進入了現場。無論你在現場也好，你透過電視屏幕也好，原來真的有很多人是被我們見到，你會怎樣形容他？耶穌基督說他看到的是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的一班人。所以耶穌形容說要收的莊稼真的很多啊，所以就要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弟兄姊妹，你以為這些收莊稼的召命只是停留於剛才你所讀的那12個門徒的名單裡面嗎？任何人去解那段聖經都不會這樣理解，是嗎？其實在這份適合有老花的我看的一份 大字版的程序表，或者你是正常版的 A4 size 的程序表，上面有很多很宝贵我一直都很尊重的侍奉人员的名字，每个礼拜都有。我为到弟兄姊妹这些服侍我去感恩，不过我相信上帝给我们的召命并不是停留在这一份的崇拜程序表里面侍奉人员的这份名单上面，甚至乎我会说上帝给我们的召命不单止停留在这个建筑物里面让我们好好地度过一个星期日的敬拜的时刻。今天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包括在电子平台里面跟我们一同去敬拜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名有姓的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的召命其实是临到每一个立志跟从他的门徒，不单止是那十二位门徒，不单止是今天有印名的侍奉人员，或者不单止我们在座有服侍岗位的弟兄姊妹，其实是每一个人。这位为罪人死的慈爱的主今天仍然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去跟从他，所以刚才我们读过一节话，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是一种必然的生命义务来的。不存在一件事就是我接受了这个白白的救恩我就带在袋，然后我就叹世界。耶稣说也要白白地舍去，两句说话这个对比是如此鲜明和清晰，是没有讨论的空间。弟兄姊妹，靠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的爱，也都靠着主给我们的权柄，其实我们正如耶稣所说，我们其实可以去所谓赶逐污鬼，在罪恶掌权的世界里面去宣讲天国的福音。当然我们好像耶稣一样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如果引申出来的就是我们会去怜悯身边的人，去爱我们的邻舍，包括你眼中看到他是一个流离困苦的人，你就怜悯他。上帝搅动巢窝，除了去熬炼我们的生命，好像刚才申命记三十二章所讲过的影像，是将初婴抄出个巢窝那里，让他要面对一个生命的历练。其实除了这样说上帝要挑战和装备我们之外，一个更长远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就是为上帝做生命的见证。但我们都会乘着母婴的双翅高飞天际，学会天际翱翔，即使我们有时乏力，甚至乎感到无力，又或者感到受伤，我们总相信，心里面总会相信，我们会再次伏在上帝的强大的翅膀上面，我们稳行在高处，思念上面的事。弟兄姊妹，日子的确是充满了挑战的，未来还有很多的变化，我们肯定的，我们被搅动的巢窝不会在今天停止，这种的搅动可能会继续延伸下去。不过我们总相信，我们是被背在鹰的翅膀上的一班蒙爱的人，我们是靠住上帝这个强大的膀臂，但愿我们自己靠住上帝的恩典，在艰难里面仍然可以学习高飞。愿上帝赐福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主，多谢你，因为你应许是实在的，我们凭着信相信你，就是当我们感到无力乏力甚至会受伤害的日子里面，我们仍然相信靠着你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